你哥是怎么看管你的？你这个败家玩意儿！”
这小儿子没敢作声，倒是旁边那个败下阵来的公子哥笑了：“
呦呦，老爷子，
您别净怪他呀，您这大儿子也挺争气的，他日进斗金呢，不信瞧瞧去。”这话里有刺儿，再三追问后，刘老爷听出来了，他的大儿子正在赌房里豪赌。
哎呦，这赌博可是败露中的败露。
这刘老爷是心急火燎，一跺脚出了怡红院，赶去了赌房。赌房里大儿子的架势可不小，甩开膀子正忙活着呢，嘿，连刘老爷站在身后他也没察觉出来。这时候只见庄家把摇钟一开，诡异地摇摇头说：“
刘大少爷，真对不住，今儿您手气还是不咋样，又被吃了个剥皮光。明儿你赶早年本儿。”
这到底是输了多少啊？
不用问，刘老爷早从旁边人议论中得到了答案。
嘿，今儿这刘大少爷真够背的，昨儿输了个精光，今儿这骰子才开几把呀，又输了50多两。
这刘老爷是急火攻心，嘴都气歪了，他指着大儿子说：“
你把钥匙交出来。”
说罢便咕咚一声往后一栽，气绝身亡。
气死过去了啊，反正是一口气没上来。
这刘老爷不知道怎么自个儿回的家，等他睁开眼睛已经是夜深人静，他不顾妻妾的苦苦哀求，把两个儿子是五花大绑起来，命他们跪在祖宗牌位面前，之后拿出一根金丝缠裹的家法鞭子，准备动家法。刘老爷绑儿子的时候，这兄弟俩也毫不反抗，却死活不肯面对祖宗牌位，两个人一个朝东一个头朝西，摆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，要杀要剐悉听尊便。哟呵，那金鞭可是韧劲十足，打在人身上是皮筋肉跳，钻心的疼痛。一通鞭子过后，两个儿子是皮开肉绽，血肉模糊，这刘老爷终于也抽累了，瘫坐在地上气喘吁吁。这时候大门敞开着，一阵阴风吹了进来，突然跪在地上的兄弟俩冷笑了两声，刘老爷打了个机灵，他感觉这笑声似曾相识，却一时记不得是在哪里听到过。刘老爷瞪大了眼，只见两个儿子慢慢的抬起头，苦大仇深的望着他。这时候大儿子开口了：“
你的钱本就是我们的，是你自己发愿说宁肯舍弃家财，我们俩只是来讨债，现在也讨得八九不离十了，我们也该走了。”
这声音可不是儿子自己的声音。这刘老爷很惊恐，随手抓起暗中镇宅的宝剑，指着他们哆哆嗦嗦地说：“
你们到底是谁？赶快说，否则本老爷劈了你们。”
小儿子听见了，哈哈大笑起来：“
我们马上要走，怎么会怕你劈呢？想当年我们兄弟走南闯北，辛辛苦苦才积攒下这么多积蓄，哪知被奸人所害，却被你无意中撞见了我们兄弟俩藏宝的地方。”
这刘老爷终于明白过来了，他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，两个儿子刚刚说完便大口的吐血。他们两个的亲娘赶紧过来，紧紧抱住自己的儿子，哭天喊地，直喊救命。看着这两个讨债鬼，刘老爷心里突然一阵绞痛，不管怎么样，这父子之情 也是无法割舍呀。刘老爷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悲切地说道：
你俩等会儿，我错了。看在我和你们娘亲养你们十多年的情分上，你们的钱财想拿去就拿去吧，只求你们陪在爹娘的膝下呀。
说罢，这刘老爷是两行清泪。两个儿子对望了一眼，大儿子又叹了口气说：
哎，其实说到底，这事儿也不能全怪他，人都有贪念，何况他也不知情，算了吧。说实话，我也舍不得娘。
听了这话，小儿子也点了点头。突然，兄弟俩是紧闭双眼，往后一仰，倒地不起。就在刘老爷和妻妾哭成一片的时候，兄弟俩腾一下突然翻身坐起。大儿子奇怪地问：
怎么了爹娘？你们哭什么呢？
从那以后啊，兄弟俩都好像换了一个人，甚至不记得他们曾经去过赌坊和妓院。可刘老爷的万贯家财也随之而去了。这几年之后啊，刘老爷是驾鹤西去，兄弟俩开始走南闯北。奇怪的是，他们做起生意来是轻车熟路，从货郎担开始挑起，买卖居然越做越大，没几年变成了富甲一方的大老板，这日子也是越过越好。
好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